和谐哈，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一早就能够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将主你的话读进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被主你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更加的能够活出主所要我们活的那个样式，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主你在这世上的美好的见证能够成为带领人到主你面前的那个管道。主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主你的信息。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讲何西阿书，何西阿书。那么这一季的主入学，我们会开始讲这个小先知书。小先知书呢，总共有12卷。不过呢，我们这一季，也就是暑假的这一段期间呢，我们大概只能讲完前面的3卷书，就是何西阿书、约珥书跟阿摩斯书哈。那么先知何西阿跟这个先知阿摩斯呢，他们都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那么跟南国犹大的先知以赛亚跟弥迦呢，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那么至于约珥是什么时候出来当先知的这件事情，就有2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他是很早就出来当先知那是早期说，还有晚期说是很晚的时候才出来当先知那么如果他是很早就出来当先知的话，那么先知何西阿还有约珥跟这个阿摩斯，他们就是都是在被掳之前出来当先知的但是如果是晚期说呢，那么就不一样了。那么约珥是在南国当先知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些先知书之所以被称为是小先知书呢，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些书卷他们都比较短而不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比较不重要。那么其实如果你去看那个希伯来文原本的那个原文的圣经呢，那么我们会看见大小先知书其实原本呢是没有被分开来的，而且他们被合在一起，被称为是后先知书后先知书。那么小先知书原本他们是被称为12卷，因为这12卷书呢刚好可以写在一个卷轴里面，把它存放在一起，所以原本就没有小的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种以先知书的先知的名字为作为书名的名称，或者这种大小先知的这个分法，那么并不是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分法，这种分法乃是后来的人才把他们加上去的。那么这种的分法我们大概可以追溯到早期教会教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早期的教父奥古斯丁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论到这个大小先知书的区别，并不是意味着他们重要性的不同，也不是哪位先知被指定为大，哪位被指定为小而是在于这些篇幅的长短的不同。所以呢大先知书就是那些篇幅比较长的，就是直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那么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提，那么耶利米哀歌跟但以理书呢？耶利米哀歌也很短，但以理书也不是很长那么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耶利米哀歌跟但以理书呢，并没有被归列在先知书里面他们是被归列在圣卷里面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中英文圣经的排列方式呢， 是不太一样，分裂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这个我也不晓得，如果你们知道呢，欢迎你们告诉我这个原因。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小先知书从何西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啊，他们一直都是被放在一起，而且一直都被归纳在这个先知书的里面哈。那么有了这样的对小先知书的一点粗略的了解之后，我们就开始来谈这个何西阿书。那么何西阿书呢，跟路德记、跟雅各书一样，都好像给我们看见，好像是在描述爱情的故事哈。那么神借着先知何西阿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到底要跟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当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何西阿他所要跟我们传递的不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他乃是要跟我们传递一些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还是围绕在，其实圣经很多部分都是围绕在三个主题，就是罪、审判跟慈爱这三方面。所以从何西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人所能犯的最可憎的罪呢，就是人对神的不忠那么这也就是属灵上的淫乱。那么在这里，由于何西阿他亲身经历到这个割灭对他婚姻的这种不忠，因此呢，他就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以色列民对神悖逆的这个罪行是何等的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对当时的祭司、君王、百姓发出非常严厉的谴责。那么他也讲到这个罪所带出来的结果呢，就是审判。所以从他的声明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审判也是非常可怕而彻底的。他清楚地向人表示神绝对不会接受人这种表面上的悔罪。一个悖逆神的人，那么他所应得的惩罚是不会得到神的撤销的除非人回转归向神。那么在这里，罪跟审判都是何西阿书里面所强调的信息。然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是我们要从何西阿书里面去读出来的，那么就是神的爱的这个信息这个神的慈爱的这个信息。那么其实这个信息是更加重要的。那么神在何西阿心灵极其悲痛的时候，他仍然要他用爱来对待这位背弃他的这个妻子割灭，并且借着他这个失败的婚姻来向以色列人来现身说法。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借着他的婚姻来说明这个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神一方面借着先知的妻子割灭离弃先知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来指责以色列民离开了这个神去侍奉敬拜巴利的这件事情他们得罪神会得到神的审判。那么另外一方面，神也借着先知对妻子的这个爱来表达神对以色列民的这个爱。神不但呢不离弃他们，而且呢神还要召回他们，要跟他们重修旧好。那么这就是在何西阿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神的慈爱。所以呢，虽然里面会有讲到很多有关罪审判的事情这个是很重的信息，但是呢，我期盼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去体会领受，其实在这个背后呢，是隐藏着神的爱。神的爱是多么强，在这个审判的背后是隐藏着神的爱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这个经文，我们今天大概会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讲到第二章的第一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何西阿的背景。 那么这个背景当然是要包括他的时代背景里面。那么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虽然他告诉我们何西阿是贝利的儿子，但是贝利是谁呢？许多的事情我们对何西阿的认识呢还是很少的，但是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何西阿他出来啊侍奉，出来发这个预言的这个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这里讲到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时候，但是在这里他又特别说这个耶罗波安呢是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斯也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里所讲的耶罗波安不是北国以色列开国的那一位君王，不是那一位耶罗波安。在这里所讲的耶罗波安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耶罗波安二世，或者说耶罗波安第二，因为他不是那位开国的君王耶罗波安，他是以后才有的。所以在这里的耶罗波安呢是指到耶户的第三代的子孙耶罗波安二世。那么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就是撒加利亚，那么他是第四代耶户的第四代子孙那么在他做完六个月之后呢就被篡位了。所以我们去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以前读过那从撒加利亚之后呢就是那个王位就是篡位的，就是不是一代接一代的继承下来的，所以那时候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呢是跟犹大王乌西亚同一个时期做王的，但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死后呢那个乌西亚王呢还做王37年之久。所以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其实何西阿出来的服事是那个年代呢，可以说他经历的年代是很长的。我想他可能跟但以理差不多，是经历到很长的，他应该是一个蛮长寿的先知才对。但是他所在的那个时期呢却是北国以色列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所以当我们去看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当何西阿出来侍奉的那个时候，那么北国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带领之下呢，虽然他的国家是非常的富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宗教上却是非常的腐败。所以呢在耶罗波安二世他死后呢，整个政局呢就越来越加的混乱。何西阿他可能目睹了之后的几个君王他们篡位互相残杀的那种境况，而且呢他也是处在一个社会人心非常败坏的一个社会里面。那么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来发这个预言的。那么为什么这个社会会这么的混乱，这么的败坏呢？那么是因为当时每一个王呢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纳罪所以我们看到由于这个宗教的腐败呢也带来了这个道德上的堕落。所以祭司呢不但没有劝他们的百姓离开罪，反而呢引导他们离弃神，使百姓沉迷在这个偶像崇拜的这样的一个罪恶当中。那么君王呢则是带头的醉酒淫乐说谎甚至于全国的百姓他们都想要来依靠外邦的国家他们想要跟外邦联盟，他们想要借着进贡来讨好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没有来倚靠耶和华神所以神的审判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要临到他们中间。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先知不只是他指出他们的罪，也不只是指出神要来审判的这件事情。在这里啊，先知更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要来传达神对他们深厚的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罪、审判跟慈爱呢，其实就浓缩在何西阿的婚姻的生活里面。所以从何西阿的这个婚姻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看见何西阿他所要传递的这个信息啊，其实就在都在这个里面。那么以后的这些的篇幅，以后这些的章节呢，只不过是更加详细的来啊描述这些事情啊，来传递这些信息而已。所以我们先来看何西阿的这个婚姻，那么记载在第一章的2-3节这里哈。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面。那么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命令何西阿去娶淫妇为妻，而且要收纳从淫乱生的儿女。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啊！如果这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一定会觉得，这怎么可能？神怎么会叫哈、啊、这个我们去做，或者叫何西阿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们在解释何西阿的信息的时候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困难。那么有的人反对这个是要按照字面上来解释，那么反对的人，有的人就认为，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意象或者是一个异梦，根本何西阿他没有去娶歌面为妻。另外啊，也有人认为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比喻或者是一个预言，是用来说明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已。但是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先知并没有说他是看到一个异象，或者是他是看到一个异梦。在这里这段经文的描述，它的文题是属于叙述文，所以在这里也不是一个比喻的文题，也不是一个预言的文体，所以从这里我们都看不出来啊，有这样的啊这个啊比喻或者是预言的这种形式的存在。所以呢，在这里还是我们应当要按照字面的啊意思来了解这段的经文。那么按照字面的意思来了解这段经文呢，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哈。有的人认为这个歌面在啊，何西阿娶她之前呢，她就已经是一个妓女，所以在这里才会称她为淫妇啊，淫妇。但是在这里，淫妇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妓女那个单数的啊名词名那个字，不是妓女的，而且不是单数的啊，在这里这个字是复数的形式啊，复数的形式。所以在这里的这个淫妇这个字呢，其实啊，可以说是描述这个一个人淫乱的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就让我们看见了，这可能呢是描述这个歌蔑他原本有这样一个淫乱的本性在他里面，但是后来呢，他结婚之后，这个淫乱的本性才出来，才出来，所以才显现出来，所以。在这里有人说是妓女啊，这一说很难成立哈。另外也有人照这个字面的解释，将这个淫妇跟淫乱解释为是属灵上的淫乱的事情哈。那么换句话说，这里的歌蔑呢，像当时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是犯这个属灵上的这个淫乱。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如果何西阿用这么普遍的事情来作为例子啊、好像要借此来教导他们，那么这个可以产生的果效呢，可以说是就非常的小啊，就非常的小。那么在这里也没有办法解释他后面所说的他们 啊，要收这个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哈、啊。那么对这个淫乱所生的儿女，这个也啊很难解释的过去。所以单是把淫乱这个啊解释为行为上的这个淫乱，或者单是把这个淫乱解释为是属灵上的淫乱呢、啊，那么都很难能够啊说得过去。那么其实在这里，我相信这个淫乱，它这个用字呢有双重的意思在这里面。一方面是指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是一种由人的私欲所引起的这种淫乱的行为啊，也就是说这个人有这个淫乱的这种倾向。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指到啊宗教上的这种啊淫乱，属灵上的淫乱的这件事情，也就是指人啊离弃神去随从外邦偶像的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这段经文最自然的解释呢，我们可以说这是先知何西阿他亲身的一种经历。神真的是啊叫何西阿啊命令何西阿去娶歌冕啊为妻啊。因为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神一直把以色列人以色列民当作是他的妻子啊。所以啊，以色列人这种离弃神去敬拜偶像的这件事情，就好像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啊，去跟外人行淫的行为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何西阿他本身他象征代表的就是神啊，歌面呢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民。那么他们之间的婚姻的关系呢，啊，就好像是神跟以色列民之间立约的这种关系。那么神借着这种啊一个列比的关系，就是要让人更加的能够明白到啊在这里何西阿他所要传递的这个信息，也是要让人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能够去体会到，那么神对人的爱到底是有多么的深厚。所以在这里我认为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歌面啊他原本是一个贞洁的妇人，但是他有这个淫乱的倾向啊，所以在结婚之后呢就变为淫妇，离开何西阿跟别人同居啊，为的是要啊满足他自己的这个私欲啊，满足他的私欲。因此我们可以说神在这里啊的命令呢是一个预言性的命令啊。什么是预言性的命令？就是说神预先知道歌面呢他的本性如何，他将来会变成如何，但是他还是让何西阿去娶歌面为妻啊，就好像他预先知道人将来是会犯罪会得罪他的，但是神还是跟人啊立约啊，神还是跟人立约。所以从这里我们从何西阿的婚姻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神跟以色列民这种立约的关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何西阿的这个儿女啊，在这个一章的三到九节这里，我们看见何西阿按照神的吩咐去娶的这个迪拉因的女儿歌面为妻之后，生下了三个子女。那么这三个子女都是按照这个啊神的吩咐来取名字的哈。那么这些名字呢啊，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呢？啊，哦，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在这里一章三节下半节开始说到，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取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便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歌面他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呢，神要他们将为他取名叫耶斯列。神取名字好不好这件事情啊，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时候都是好的。神啊，比如说神把雅各叫成以色列哈，啊，很多的时候啊，神 取的名字都是好的，但是在这里呢，确实不好，确实不同。虽然说耶斯列这个名字呢有正反两面的意思，但是在第四节这里的经文这里呢却是不好的意思，是一个负面的意思。在这里耶斯列的意思就是神驱除的意思，也就是讲到神的审判啊，因为他说到再过变片时，神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啊。那么这个我们在列王记的时候也读到这件事情哈。那么耶斯列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耶斯列是以色列国北国的一个著名的山谷。那么耶户呢在这个地方杀了前朝的以色列北国的君王，是哪一位君王？约兰啊，约兰。然后杀了太后，我想大家更熟悉的耶洗别啊。然后杀了犹大国的君王是谁？亚哈谢。然后还杀了许许多多的人，其中也有一些是无辜的人哈。那么在当时，耶户虽然办好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动机呢，并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呢，那时候神给他的所谓的奖励哈，就是让他的子孙可以在这个以色列的国位上呢可以直到第四代哈，第四代。所以先知何西阿他所处的这个世代，正好是耶户王朝第三跟第四代的王朝所在的那个时期。所以呢，神就在这里借着何西阿来宣布要追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的这个罪啊，因为其实他是假借执行神的命令之名呢，去实行他要夺取王位的这个时机哈。所以耶斯列在这里所带出来的就是一个审判的信息。那么一方面是要对耶户家在耶斯列的恶行有审判，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对以色列国的一个审判。那么在这里耶斯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哈，耶斯列其实呢它是希伯来文以色列的谐音哈。那么所以在这里这个耶斯列就是用来表明以色列人他们在耶斯列那里呢是靠着军事的力量，而不是靠着神的全能来做事。因此耶斯列这个地方也要成为神折断以色列的弓的一个地方这个弓代表是军事军事方面，所以神要折断他们的军事的势力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也就是神的审判的一个预言那么就是这里这就是耶斯列所带出来的审判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七节，这里说到歌面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那么在这里神吩咐何西阿给他第二胎的这个女儿取名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是不蒙怜悯的意思，那么跟长子耶斯列的名字其实都是有审判的意思哈，都是象征着以色列民他们要受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的存在原本呢是靠着神的怜悯哈，其实我们今天的存在也是哈靠着神的怜悯。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以色列国很多次都快要灭亡了，但是因为神的怜悯又把他们在快要被灭亡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 再一次把他们建立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与神说不怜悯他们，那么这个情况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那么这里神就是要借着啊这个啊罗路哈马这样的一个名字，不怜悯的信息呢，要来向他们宣布啊，他要收回对他们的这个应许啊，他要收回对他们这个慈爱的应许。那么这就更加的凸显出这个审判是越来越加的严重哈。那么在这里，何西阿要将他自己所爱的女儿取名为罗路哈马，不蒙怜爱。你觉得啊这件事情困不困难？会不会伤了这个孩子的心啊？你觉得啊要为孩子取这样的，好像人家见到他就说不蒙怜悯了啊？我相信这个是很困难的。同样的，神要来宣告啊这个信息，要来向人说他你们是不蒙怜悯的哈。我想神也是同样的做来哈，因为我们知道做先知的这个父亲，他要对他的儿女啊取名说他是不蒙怜爱的，这个跟神要对他的子民说你们是不蒙怜爱的，这是同样困难、同样难受的事情。因为做父亲的对儿女的爱，跟神对啊他的子民的这种的爱呢，那么是很自然的一种景象，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也没有办法不去表露出来。但是呢，因为这个被爱的对方拒绝了，那么就没有办法了。被我们的爱如果被对方拒绝了，那么这个爱就没有地方施展开来，这个爱就临不到这个对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神的爱，并不是神不再想要去怜爱他们，而是他们拒绝了神的爱之后，他们就变成不被怜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其实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啊，他是有丰盛慈爱的神，所以他要毫不保留的将他的爱给他的子民啊。但是人拒绝了，人背弃了神，以至于呢没有办法领受到神要给人的这个慈爱。所以尽管人有这个被怜爱的一个需要，被怜悯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由于人拒绝了神的这个慈爱之后，那么就得不到神的怜悯啊。那么这就是神借着这个罗路哈马这个名字所要向人来传递的一个信息啊。那么这个信息其实比以前的那个耶斯列那个信息又更加的严厉一点哈。那么接下来第八节到第九节记载说，割灭给罗路哈马断奶以后呢，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归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给何西阿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叫罗阿米，罗阿米就是归我名的意思。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他是提到断奶的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他特别提到断奶的这件事情呢？这里断奶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呢，其实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何西阿跟的这个婚姻生活呢，其实好像还继续在延续哈。这个割灭好像还继续在照顾他的孩子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孩子断奶呢是需要时间的啊。在古代不像我们现在好像牛奶很多，好像冲一冲啊。古代这个哺养这个小孩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呢都是养到蛮大的哈，通常要到三岁哈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才断奶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一方面也表示神的一个宽容在这里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第一次向何西阿发这个命令去娶这个割灭为妻，然后生了第一个孩子，帮他取名为耶斯列 这个审判的信息出来之后呢，那么再经过另外第二胎是女儿，那么到了这里第二胎的女儿已经断奶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已经是隔了几年的时间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还在给人机会，他不是一开始发出审判的信息好像他就马上这个审判就来到了，他还在给人机会等待人悔改。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他不是一发审判然后就开始审判，他第一个审判发出来，然后再第二个审判再发出来，人还是没有悔改，所以我们看见神给人机会，这个就是神的慈爱，这是神的宽容。但是我们看见这里到这里以色列民呢还是好像没有抓到那个信息，没有因此悔改，而且呢我们看见是日渐的败坏，那么所以审判的这件事情呢就变得没有办法避免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三个孩子用的这个词就非常严厉的，是非我民，这个非我民把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呢彻底的改变，完全的切断了，完全的切断了，整个以色列民跟神完全的分开了。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完全的失效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审判要来的时候神跟以色列民有什么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呢？神跟以色列民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在这里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要做神的子民呢是有条件的，就是要遵守神的约所以以色列民必须要持守跟神的这个圣约的这样的规定，才不会破坏跟他们跟神之间的立约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好像夫妻必须要持守这个婚约的关系，那么才不会破坏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里神就是借着何西阿为他三个儿女所取的名字来发出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信息。那么这个审判的信息呢一个比一个更加的严重第一个儿子的名字是要表明神要追讨以色列人的罪，那么第二个女儿的名字呢表明神不再怜悯以色列人，那么第三个儿子的名字呢则是对他的子民的完全的去弃绝。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跟孩子说你不是我的孩子，我跟你没有关系的一样这是一个最严厉的惩罚，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最高点最高点，那么就是跟神毫无关系，你不是我的子民那么在这里神借着何西阿第三个孩子的名字已经明确的表示以色列民他们的行为表现他们所作所为已经不是属于他的子民所应当做的所以呢神不得不离开他们，那么这就是神公义神的公义对这些不忠的百姓所发出的公义的审判。那么虽然说神有丰富的慈爱，但是他的公义使得他不得不他不能以这些有罪的人把他们当作无罪的来对待他们。所以神的慈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并不是一种的溺爱，在这里神的慈爱乃是一种严厉的管教的慈爱，那么这就是神公义的慈爱。所以神的慈爱里面是必须要包含他的公义在里面的而不是单单只有慈爱而已。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经文，一章的十节到二章的第一节，在这里说到然而以色列的人数 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或坐从被掳之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第十节有一个然而，这个然而呢，这个连接词就把上下文的这个关系把它连起来。所以从这一节的叙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这个叙述的语调呢有一个强烈的变化。那么前一段讲到的是神的审判，然后接下来一下子从神的审判呢就转到是神的救赎。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呢其实不是为了报复，好像不是为了发泄他的怒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在这里神的审判其实是为了救赎，是为了要挽回人的心，要让人能够重回到神爱的怀抱里面。所以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提到以色列的人数呢必如海沙。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应许他的子孙呢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像天上的星那么没有办法数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管神的儿女他们的失败到底有多么的大，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于他们列祖的这个应许呢还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这里第十一节所说的这个耶斯列的日子呢，不但是神逆转这个审判的日子，那么也是神栽种的日子。那么到那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要从不是神的子民呢成为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不但如此，而且到时候神的子民呢他们不再被分散他们要被聚集在一起所以在这里讲到犹大跟以色列他们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应许呢不只是在何西阿书这里有提到，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还有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里面，那么也都同样的提到这样的应许。但是呢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却很难看得出来那么神这个应许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应验呢？因为基本上我们去看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帝国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基本上已经没有再复国了。而且当他们亡于亚述帝国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亚述帝国的王呢其实把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他们把一些人迁到北国去住，也把北国的一些人移到别的地方去住，所以他们基本上跟其他的种族完全的混在一起所以呢很多都是跟外族联合在一起。所以新约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北国那个地方就变成是撒玛利亚就变成撒玛利亚了，因为他们是已经跟外族有通婚联合在一起的这种，所以呢他们并不把他们当作是原本的这个以色列人来看待但是尽管是如此，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神呢常常都还保留了一些人那些人是敬畏他的人即便在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仍然在那里敬拜真神。那么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北国的人，他们也在那个时期有些人移到南国去居住所以其实北国跟南国的人还是有一些人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些人认为在这里的所说的这个耶斯列的日子呢是指到 这个波斯王古列统治之下，那个时候所发生的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件事情哈。因为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在这里讲到从这地上去，在这里他小字或作从被掳之地上来，所以许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会认为这个应该是在讲到被掳归回的那时候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时候被掳归回的人其实是很少数的人，非常少数的人，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的复兴哈，也可以说是他们一个复兴的时期，但是这个跟这里所说的耶斯列的日子相比呢，我觉得还是差得太远。所以在这里耶斯列的日子应当是指着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那时候犹大跟以色列他们再会再相合 在一起就像这里十一节下半节所说的，是在一个首领之下联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个首领是谁呢？这个首领当然就是耶稣耶稣基督。那么就像今天我们教会各国各族的人都在耶稣基督的这个首领的底下联合在一起一样所以从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跟这个彼得他们也都曾经引用过这段的经文用这段经文的内容来说明这个外邦人他们可以因为听到福音而得救的，而成为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来看。那所以在这里的耶斯列呢反而是一个正面的意思，在这里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是神要跟他的百姓再一次的复合，是神要来培植他的百姓的日子，是神要来复兴他的子民的日子。所以呢在这里才会说到这个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它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背信他们背约，他们遭了神怒，但是呢神还是再一次的给他们机会。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这里就开始就讲到改名字的这个事情，所以神借着更改名字这个事情要再向他们传递一个信息。在这里我们看见从罗阿米这个非我名呢就改为阿米，就变成我名从罗路哈马不蒙怜悯就改为路哈马蒙怜悯。所以神借着改名字这一件事情来更新神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前以色列人他们在什么地方跌倒，他们在什么地方堕落，那么在这里神也要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再一次的悔改再一次的站起来，那么也神也要在同样的地方来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些新的名字所带来的这个信息呢，那么就是神要跟以色列民有这个恢复这个立约的关系，神要再一次向他们施怜悯，神要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件事情同样的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的身上我们过去也都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生活在罪恶过患当中，那么神也是要来审判我们神要来审判我们审判我们的罪神不怜悯我们神根本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呢今天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慈爱再一次把我们召回来让我们跟他恢复这个关系，让我们这个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怜悯让我们 可以重新回到神的爱的回报怀抱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的慈爱呢，是隐藏在他的审判的这个背后。这个就好像一个父亲他管教他的儿女，是出于爱的缘故，是因为爱他们才来管教他们，而不是因为讨厌他们，因为恨他们才来管教他们。所以这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神对人的这种疼爱呢，就成为人受审判之后呢，能够有这个得赎的盼望的原因。所以在这里我们去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看到审判，但是我希望我们看的时候不要只看到那个审判。如果只看到那个审判，那你读先知书会非常痛苦。没看，你一看啊，没一看就是审判，看就是审判。我们要看到他的背后，为什么神要对他们发布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信息？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神在这个审判的背后，最终呢是隐藏着他的慈爱，他是要借着这样来将他的子民再次挽回过来的。所以从何西阿书里面，我们一定要能够去体会到神的慈爱这件事情，不然呢我们就可以说是白白的读了这个何西阿书。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新的圣约的底下，不但是人跟神之间呢恢复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立约的关系我们也看到人与人之间，也就是神的子民之间，也重新的有了一种新的关系，是一种弟兄姐妹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称弟兄姐妹就是如此。就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底下，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重新有一种新的关系，这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当然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看见后来这个以色列国，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变成北国南国他们分裂了，他们本来是兄弟姐妹，但是他们分开了。但是最后神的目的不但是要把他们召回来他这里，而且呢要他们恢复这种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让他们成为合一的一个一体。所以从这个圣经里面也同样跟我们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从前因为不认识神，我们可能都是分开的个体我们可能是在一个，甚至于可能是一个敌对的两方。但是呢在我们领受的神的恩典，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那么这种弟兄姐妹的关系就重新的再恢复起来。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说我回到神的面前，我跟神合一了，但是我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不合一，这个在神的眼中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神栽种的日子栽培的日子到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底下，我们要再合为一体有这种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是一个从耶斯列到耶斯列。前面的耶斯列讲到的是神的驱逐神对以色列民罪的审判，一直到最后我们看到耶斯列的日子，这个耶斯列是神栽种神再一次将他们挽回的日子，神再一次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这一段信息其实看到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慈爱在那里。神不是为了讨厌人，因为讨厌人来做这个审判的事情最终神的目的是要带到神要复兴 他的百姓啊。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结束祷告啊。啊，
还有一个问题。
OK。
那个是不是对自己的小孩子，其实不是那个和其他自己的，是别人跟他的亲子是？
没有，这个就是应该还是哥灭跟何西亚所生的哈，但是这种关系为什么会称他为是淫乱所生的儿女，就是因为后来哥灭他患了这个淫乱哈，所以才称他们为淫乱所生的这个儿女啊，不是因为他跟别人生的这些的小孩。当然你这个说法也有人是这样说，但是如果这样说就会 create 别的问题产生。Yeah. 嗯哼。Yeah. 对，他上面没有直接讲到底他是。Yeah. 但是他好像是也跟何西阿生的嘛。Yeah, 给他生。Yeah, 因为应该是到第二章他才讲到他这个就是跟别人啊，就是跟别人啊居住在一起的这件事情哈。Yeah, 那么其实这里也有一种的这种关系，就是说。像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好像如果他的父亲犯罪啊，好像就会连累到他的子女。那么在以色列民里面有人犯罪也会连累到他的同族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就是好像哥灭他如果被称为是淫妇，那么他所生的儿女就跟着他被称为是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啊，有这一层的关系。但是你讲的那个也有人是这样讲，就是说是他跟别人生的，但是这个就是就会还引发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产生。Yeah.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段的经文，真的能够来思想我们在主面前的情况。主啊，我们是不是那位悖逆的儿女？主啊，真的求主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如果有任何悖逆你的地方，我们能够赶快的回转来归向你。主啊，也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就要向我们再次的施怜悯，施慈爱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切敬拜的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需要想要这个课？